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在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只有剩下5个星期的时候，两大政党的候选人举行了首场面对面的辩论。2020年9月29号星期二晚上，在俄亥俄州一间大学举行的一个半钟头的辩论中，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医疗保健、经济复苏、種族等國內事務上進行了激烈的交鋒。在怎樣應對新冠病毒問題上，兩人集中提到中國。拜登指責特朗普對疫情應對不力，造成美國多達20萬人死於新冠肺炎。他指責特朗普在疫情突發早期未有盡力促使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讓美國的專家前往武漢調查疫情情況，反而感謝習近平對疫情的處理方式。拜登說，我們堅持我們在中國的人員應當能夠前往武漢自己來到確定情況的危險程度。他甚至沒有要求習近平這樣做。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下個禮拜將會訪問亞洲三個國家，此行被認為是在美中關係不斷惡化之時，蓬佩奧為謀求鞏固美國和亞洲盟友以及夥伴關係的一次重要訪問。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星期二9月29日在一份聲明中說，國務卿將會從10月4日到8日訪問日本、蒙古和南韓。在訪問東京時，蓬佩奧將會出席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組成的四邊合作機制外長會議。這個機制是為了在安全和經濟問題上共同抗衡中國而實施的。奧特加斯說，在東京期間，蓬佩奧還將會同日本相關官員就共同關注的議題舉行會談。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上任時說，他將會繼續執行其首相安倍晋三的政策，包括與美國保持牢固的關係。日本軍方向菅義偉首相領導的新政府提出了下一個財政年度的軍事預算方案，該方案保持了過去九年持續增長的趨勢，來到應對來自中國和北韓的威脅。星期三9月30日公布的軍事預算比今年的預算增加了 3.3%， 總金額為 5.49 萬億日元，約52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新的財政年度從明年4月1日開始，該方案在送交菅義偉內閣前還需要經過日本財務省的審查和調整。過去10年來，日本軍事預算一直穩步增長。日本表示，北韓局勢難以預料，中國龐大的軍事資源和領土糾紛都對日本構成威脅。最近幾年，北韓多次進行核試驗和導彈試射，有些導彈還飛越了日本領空。預算一旦通過，就將會標誌住菅義偉的前任安倍晋三開啟的增加軍事預算趨勢將得以延續下去。台灣軍方領導人表示，目前尚未有發現中共準備與台灣打一場大規模戰爭的跡象。儘管中國軍方不斷在台海附近進行軍事演習，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星期二29日在台灣立法院回答質詢時說，中國軍隊如果要對台開戰，必然會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調動，將部隊向東部進行集結，但目前尚未看到這樣的跡象。他認為大陸軍隊發生未有武力犯台、全面戰爭的徵兆。嚴德發這個看法和最近台海局勢緊張氣氛完全並不一致。最近一段時間，北京向台灣施加的軍事壓力不斷增加，解放軍各種軍機、軍艦、旅旅越過台海中線對台灣進行騷擾，與台灣軍隊之間造成一次次的危機狀態。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在上個禮拜造訪羅馬求見教宗方濟各，希望親自表達有關香港和中國的最新情況，但在逗留了3日之後無功而還。他在接受一份宗教報章訪問時強調，即使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他亦都要挺身講出心中所想。陳日君在28號在他的個人面書上分享照片，只是用了簡短數個字貼文表示前往羅馬，希望會見教宗方濟各，但是對於他是否成功會見到教宗卻隻字未提。 有關貼文隨即引起網民關注，感謝陳日君以88歲嘅高齡，冒住疫情風險，遠赴羅馬，希望向教宗謙言。陳日君隨後再附上他在26日接受全美天主教《紀事報》採訪報導的貼文，解釋了這一次求見教宗的緣由。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台灣的學者認為在美國大選之後，海峽兩岸可能恢復官方接觸。我們亦會報導有觀察人士認為中國否認非官方的台海東線加劇了不必要的緊張局勢。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12名香港人的家屬去到香港中聯辦請願，哭訴中秋不快樂，希望轉交月餅給親人，盼早日團聚。以上內容歡迎收聽。12名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的香港青年8月底懷疑坐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被中國的海警攔截，現在被扣押在深圳的鹽田看守所，在星期三就踏入第39日，仍然是音訊全無，仍然不能夠會見家屬委託的律師。多名家屬趁中秋節的前夕去到北京駐香港機構中聯辦外面請願，哭訴中秋節本來是家人團圓的節日，今年就未能夠如願。有家屬哭訴中秋不快樂，促請中聯辦將他們送上的月餅轉交給扣押在鹽田看守所的親人，希望他們能夠早日返回香港團聚。家屬重申拒絕官派律師等兩項的訴求，亦希望國際社會關注事件，向中國方面施壓。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記者湯偉文在香港的報導。
12名年齡介乎16至到30幾歲的香港青年，包括涉嫌觸犯港版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在內的11男一女，他們曾經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8月23日被指懷疑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在香港東南方水域被中國廣東省海警截獲，被送到深圳鹽田看守所扣押，至今超過一個月仍然音訊全無，亦都不能夠和家屬委託的中國代表律師會面。今次事件是去年反送中運動到今年6月30日港版國安法實施引發抗爭者逃亡潮之後，首次有參與反送中運動的香港青年懷疑偷渡到台灣途中被中國海警截獲，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國際社會關注。多名家屬包括鄭子豪父親、李子賢父母、黃偉賢太太和鄧啟賢的弟弟，星期三即是9月30日朝頭早趁中秋節前夕，在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和本土派社運人士周家成陪同之下，由西區警署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外面請願，他們手持「還我仔女」、「拒絕官派律師」等的標語，沿途高呼口號，
還我仔女，
釋放神父
港人，
拒絕官派律師，多民直接聯絡。
多名家屬向傳媒哭訴，中秋節本來是屋企人團圓的節日，今年未能如願，促請中聯辦將他們送上的月餅轉交給被扣押在鹽田看守所的親人，希望他們早日回香港團聚。黃偉賢的太太表示，中秋節理應是一家老小團聚一起吃月餅、看電視、去酒樓吃飯，但是今年他們一家人沒有這個團圓的機會，因為他的丈夫仍然被關押在鹽田看守所， 佢感到非常无奈。
因为我丈夫现在还被关押在盐田看守所，他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音讯全无。而且呢，我们请了律师去见他们也被拒绝了，十分的无奈。这种无奈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嘛。
黄伟贤的太太说，因为她的丈夫现在还被关押在盐田看守所，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音讯全无，而且他们请了律师亦都被拒绝，十分无奈。这种无奈只能意会，不能够言传。黄伟贤太太表示，今日本来带了一个大月饼，经过便利店看到小的月饼印有她丈夫喜欢的公仔，她买了这些小的月饼，希望今日可以通过中联办转交到她丈夫手上，希望黄伟贤睹物思情，明年可以一家团聚。黄伟贤太太批评港府官员一直冷处理事件，对家属的诉求不闻不问，甚至冷嘲热讽。她呼吁香港人持续关注事件，因为这次事件不只是十二个家庭的事，将来可能成为其他香港人的事，没人知道会不会变成第十三个被送终的港人。
我想问一下，你们香港人究竟养了一群什么东西啊？你们交那么多税，就养了一群这样的狗官吗？一点实质性的帮助都没有，还出来冷嘲热讽，帮不到就算了，还不停地讽刺我们，说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拜托你们不要在我们伤口上撒盐了，我们的要求就很简单的，我们就想见一下我们自己的家人。我哋唔系出嚟搞搞震啊！呢啲系我哋嘅基本人权嚟噶，点解香港会变成咁噶？
黄伟贤太太话：佢想问一下香港人究竟养咗一班乜嘢？佢哋交咗咁多税，就养咗一班咁样嘅狗官，一啲实际嘅帮助都冇，仲出嚟冷嘲热讽，帮唔到就算，仲不停咁样讽刺佢哋，话佢哋做乜嘢都冇用。黄伟贤的太太拜托港府官员不要再在家属的伤口上撒盐，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想见一下他们自己的家人。李子贤妈妈李太亦都批评香港政府不作为，对家属早前提出的四大诉求，包括拒绝官派律师，要求中国当局提供合适的药物给有需要的被拘留者，要求中国当局准许被拘留者致电家属等等，完全都没有回应。他希望香港人知道十二港人家属中秋不快乐。
我想特区政府不要说给我听他什么都做不到，那他怎么做特区政府啊？我们整班香港人管我们香港人的事，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不回应，四大诉求无一回应。仲有一样嘢，我想同全部香港人讲，中秋不快乐。我们
家属呢一次到中联办请愿，其中一项诉求是要求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同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会面。李太表示希望当面同佢哋讲，家属会见传媒提出诉求，并不是要纠缠，而是希望早日得到家人的信息，重新拒绝官派律师等的诉求。
我想话俾佢哋听，叫我哋唔好再纠缠。我哋唔见咗屋企人，唔见咗个仔，点样唔纠缠？药物又收唔到，乜都做唔到，唔系张建宗咩？佢叫我哋唔好再纠缠啊嘛！我哋好郑重话俾佢哋听，我哋要翻我哋自己嘅律师。我哋唔要官派律师，呢阵法例我哋系可以用自己嘅律师嘅，大陆都唔好搞咁多嘢出嚟啦。
郑子豪父亲郑先生表示，佢个仔被关押39日，完全冇联络过。佢失踪之前系唔系真系偷渡去台湾，完全唔知情。目前嘅情况系点样？是生是死亦都无从得知。他批评香港政府官员至今未有交代，亦都不肯回应家属诉求，要求香港政府派员到盐田看守所了解十二港人的情况。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仔电系生系死，我又唔知道我系仔系咪真系偷到去台湾。呢啲所有嘅信息都系大陆、香港传出嚟啫，我哋真系唔知道。呢一刻我仔女系点样，我真系唔知道啊！所以我哋要求啊，好过分咩？我仔女都系香港人啊，有交税噶。你哋啊，高班好路都系而家捉紧香港嘅嗰啲人工啊，咩嘢唔关你哋事啊？一个就一个赖一个，要求实质嘅嘢，捉嗰啲嘢叫帮我哋打个电话，我有咩帮到你啊？我净系要求一样嘢，你香港政府派个人去睇下我哋仔女有冇事啊？假如都做唔到。
郑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事件，向中方施压，因为他委托的中国律师表示，中国当局将十二港人事件政治化，担心没有国际关注，被关押的十二港人可能会受到虐待。
受到虐待咯，个佢嗰啲大陸律師話：而家喺大陸嗰啲，好似我揀樣叫做政治，已經屬於係政治化啦，就好難同佢哋溝通噶啦。一定有足夠嘅國際壓力先至有用。
親建制的香港星島日報星期三報導，十二港人涉嫌犯下中國的偷越國邊境罪，廣東警方近日通報其中一名疑犯負責開船，該報獲悉負責開船的是鄧啟賢，他本身在香港亦都被控串謀意圖縱火，根據中國刑法，偷渡一般會判一年以下的刑期，但是如果涉及組織他人偷渡並且被定罪，刑期由兩年至到七年不等。鄭先生表示，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港人到中國水域是不是觸犯偷越國邊境罪值得商榷，他都質疑事發地點是不是真是中國水域，要求香港海事處提供事發當日的雷達記錄。鄭先生又質疑可能是中國海警進入香港水域執法，報導指十二港人其中一人負責開快艇，可信性亦都不高。
但是呢，現在很多疑點來講呢，就說是中國越境來香港海域追人的，我相信這些是絕對有事實根據的。第一，偷渡有咩啊？入白去偷渡啊？啊！第二咧，香港政府嗰個差佬小分信唔係話個十二個人係坐偷渡達船嘅大灰，偷渡達船提供嘅大灰，有乜可能啫？十二個人之中，其中一個人揸船。唔通真係揸隻快艇啊偷到去台灣咩？講出嚟都冇人信啦、啊！一個浪打出嚟，十二個人都死牙啦！嗰啲讀書讀得更高嘅嗰啲香港人。
鄭先生坦言，十二港人家屬而家可以做嘅事情唔多，佢哋委託嘅中國代表律師亦都一直唔能夠同當事人會面。佢希望香港以至國際社會持續關注，否則十二港人可能會變成中國其他政治犯一樣，被關押數以年計。
其實咧，我哋家屬做得嘢，做到啲嘢係好少嘅。希望團結全香港人，有國際發聲大力啲。如果唔係，就好似其他嗰啲政治反感樣，幾年都冇音訊。
協助十二港人家屬的本土派社運人士周家成表示，十二港人被拘留至今已經39日，有10名家屬委託的律師被拒見當事人，13名家屬委託的律師被中共約談施壓，其中6名律師退出代理工作。 周家成表示，香港警方日前引述深圳公安，中国内地将会向检察院呈请批准逮捕12港人，意味他们或者需要面对更长时间的囚禁，但是家属至今未能够和被关押的亲人联络，香港政府亦都从来未提供任何实质的协助，甚至借词表示12港人已经接受中国官派律师，他批评香港政府公然说谎。
面对中国当局借词称12港人已经接受官派律师为由逼退家属委托的律师，家属多次明确拒绝，香港政府从未向家属施以援手，反而公开向公众说谎，试图将官派律师此等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正当化。对于十二港人家属的求助，入境处和警方均敷衍了事，甚至家属自行与中方联络，确保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确保香港市民得到最基本的人权保障，是香港政府的本分。家属现在要求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以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会面。
周家成表示，家属趁中秋节前夕到中联办请愿，再次提出两点诉求，包括拒绝官派律师、安排家属委托的律师面见当事人，以及要求海事处公开事发当日果州群岛一带的雷达记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否认非官方的台海中线加剧了不必要的紧张局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星期一有报道说，又有一架中国的军用运输机飞近台湾空域之后，中国并没有显示出放松对台湾军事威胁的迹象。中国视台湾是一个叛离的省份。有观察人士说，中国否认非官方的台湾中线加剧了不必要的紧张局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报道说，这架飞机飞越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但并没有越过分隔中国和台湾这个自治岛屿的所谓台湾海峡的中线。台湾防务官员还没有对报道的侵入事件发表评论。中国最近增加了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活动，包括战斗机飞越边界。台北认为这个界限是防止和大陆发生军事对抗的象征。虽然一名台湾官员要中方后退，但北京目前表示这条线并不存在，因为他将台湾视为他的领土的一部分，北京方面并没有排除使用武力统一两岸的可能性。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反复使用这种越境和军事飞越的做法只会事与愿违，同时加剧该地区不必要的紧张局势。台湾海峡中线是两岸军事关系的一个稳定的机制，而大陆方面已经单方面废除，从而导致地区安全形势严重恶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高级访问研究员唐安竹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回复之中对美国之音这样讲的。据报由美国将军本杰明·戴维斯在20世纪50年代将冲突双方分割开来而划定的这条非官方分界线，几十年来在大陆和台湾坚持在海峡各自一侧的情况之下，成功地减少了发生事故的风险。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最近表示，在台湾海峡并不存在这样的中间线，而在这个之前，中国军队派遣战机和轰炸机进入台湾领空，并且越过中间线，以回应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在这个月较早时访问台湾。他是数十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由于台湾已经自治70年，并且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对中方的做法做出强烈的回应，要求中国退后并且返回到文明的国际标准上而已。吴钊燮称汪文斌的言论等同于破坏现状，并且敦促国际社会谴责他所称的中国危险和挑衅的威胁和平的言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丁立为中国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他说 北京從未同意劃定這樣的一條界線，亦都沒有義務遵守美國劃定的邊界。沈正立又說，北京別無選擇，只能夠以最近軍事活動的增加來回應。他又說，這些是為了表達他對華盛頓加強與台灣的半官方交流，這些是違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的不滿。大陸肯定要發出的信號，因為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違反你的規定，他並不想跟你們打仗，但是他要告訴你，這樣走下去有可能撞了蔡英文的膽，有可能撞了台灣台獨分子的膽，使到他們不知天高地厚去宣布台獨。沈正立星期一在電話之中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沈正立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將有權率先打擊或者是訴諸武力，以維護他的國家的利益。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在上個星期的一篇評論之中，援引學者朱松齡的話說，虛假的中間線只是兩岸關係緩和，而且台灣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時候的一種默契。這些表明，如果美國或者台灣不尊重一個中國的原則，中國將不會遵守這條中間線。一個中國的原則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北京的政權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美國官員一再表示，美國不承認北京版本的一個中國的原則。相反，美國官方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台灣的地位尚未確定，這個政策故意含糊其辭，將分歧的最終解決留給台灣和中國的人民。美國明確反對的是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或者是訴諸非和平解決的方案。由於中國目前否認中間線的存在，有些人認為為了威脅台灣應該考慮效仿，另外有些人認為這種對等的回應對台灣並沒有好處，反而會加劇緊張的局勢。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胡日山，他說這些是一種邊緣的政策，最終它取決於雙方對主權的訴求，以及對不擁有這種主權的反訴的堅決的程度。吳超涉和唐安竹都認為，中國的軍事挑釁長期以來對恐嚇台灣人民幾乎並沒有什麼影響。唐安竹說，台灣人民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的陰影之下有幾代人的時間了，所以解放軍空軍增加巡邏不是幾有可能改變台灣民眾對自己的民主或者對當前不民主和威權的中國大陸實行統一的這種公眾輿論的強大的支持。面對中國的軍事挑釁，上個星期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創紀錄的 86% 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日持续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引发了两岸关系紧张。不过台湾有学者就预测，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两岸之间将会恢复官方接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日前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本月17号和18号中国有37架战机飞越海峡中线，使人覺得兩岸目前是兵凶戰危，但是如果從辯證的角度來看，雙方關係越緊張，反而越有可能恢復對話。他說，
1962年的古巴危機，當時的確也是兵凶戰危，但是卻引發後來赫魯雪夫跟甘乃迪之間的互動，還有美蘇熱線的開始。
范世平說，1962年的古巴危機，當時的確也都是兵凶戰危，但是后来却引发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互动，还有美苏热线的开始，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够说现在看起来很紧张就认为两岸关系是绝望了。范世平相对看到的是契机。他还说，吴超涉外长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专访时强调，台湾不寻求和美国建交，以及两岸如果发生冲突，台湾将靠自己而不是美国。范世平仲谈到，中国国台办近日在官方微博发布了92共识的问答，再度展述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显示中国对台工作又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回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范世平认为，习近平如果要继续连任，在对台工作上必须有所成果。他预测 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两岸之间将有官方接触。由台北市长汪文哲兼党主席的台湾民众党星期日举行一场名为台湾新国际关系的论坛，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与会的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大陆问题研究所教授庞建国表示，从经济的因素来看，台湾离不开大陆市场。今年前八个月，台湾企业赴大陆投资的金额就成长了 49.5%。 他说
没有错，因为疫情发生，因为中美抗衡，所以呢有一些台企回到台湾，但是在同一个时候，更多台湾企业进入中国大陆。为什么？市场在哪里？
王建国说没错，因为疫情发生，中美抗衡，所以有一些台企回到台湾，但是同时有更多的台资企业进入大陆。为什么？市场在那里，因为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经济复苏最好，有新基础建设以及内需的商机。庞建国教授还指出，当经济的形势告诉台湾听，两岸之间的消长时间站在中国大陆，不过台湾目前仍然还有筹码，应该及早掌握启动双方的对话机制。庞建国还谈到，当九二共识已经写入十九大的报告，以及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讲话的时候，九二共识就是中国大陆的大政方针。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并认为习近平已经将其定义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他强调，台湾绝对不会接受。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亦重申，两岸良性互动发展是双方的责任。蔡英文总统已经讲明，台湾将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原则下与中国开启对话。陆委会还呼吁北京当局放下单边政治主张，与台湾务实沟通，化解分歧，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新局。淡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在会上表示，两岸目前有一些军事上的对视，但是从实际规模来看，比较似是中共内部的政治需求，亦都就是维持一个两岸斗而不破的局面。苏子云认为，从蔡英文今年连任成功提出的两岸关系八字箴言，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以及2011年定调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来看，他对两岸之间恢复对话机制持审慎乐观的看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制造的假冒伪劣和违禁产品每日都涌入美国，为美国市场和公民安全造成危害。国会参议员推出了法案，呼吁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贸易专家和分析人士说，法案如果通过，将会赋予总统和国会制衡中国的杠杆，使到中国的审查更加制度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摩根和特朗普总统的经贸顾问纳瓦罗在9月23号星期三联名在福克斯财经新闻发表评论文章，说来自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每日都是涌入美国，美国必须要采取措施压制住这个危险的势头。文章当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起源地主要是中国的小包裹进行的专项检查发现，在为期14个月的突击行动里面，13%标有中国制造的包装当中含有一种假冒产品或者是其他的违禁品。如果按日来计算，每日有大约70万件中国制造的小包裹是涌入美国，其中68%是由美国邮政局在入境口岸处理，其余的航空包裹则是由 DHL 亦即是敦豪、联邦快递以及是 UPS 等私人承运商处理。每日有近90,000名美国人受到这些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侵害。过去的几个月里面，美国很多个州的居民曾经收到疑似来自中国的可疑种子包裹。农业安全部门的官员警告说，这些收件人 冇，但係訂購嘅不明來源種子好可能係一種入侵嘅物種，會破壞農業環境，亦係生態安全。摩根同納瓦羅表示，特朗普政府堅決致力於制止通過小包裹向美國寄送中國製造嘅假冒偽劣嘅違禁品，並且係杜絕電子商務平台響促進呢一類非法販運方面所發揮嘅推波助瀾作用。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话：美国政府过去通常的做法是向中国政府强制实施更加严格的法律以及是法规，希望以此阻止中国制造商向美国出口非法以及是危险品。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曾经加强了这一方面的力度，并且曾经成功地赢得中国的合作。陈朝辉话：一个好好的例子就是芬太尼的案件，但是近年来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这种做法是未有是很有效，正如两人的文章当中所建议的这样。另外的办法就是美国境内执法。陈朝辉认为，美国政府要阻止中国非法要系伪劣产品涌入美国的势头，将不得不对有关的各方处以罚款，甚至是刑事来罚处罚。他说不幸的就是这样，一来对于合法中国进口商来讲是代价高昂，因为他们将会受到更多的检查以及是刑务。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要彻底杜绝中国假冒伪劣以及违禁品进入美国几乎是不可能。首先，这个是一个中国国内问题，因为中国法制的不健全造成假货的普遍存在。假冒伪劣亦是违禁品进入美国，这个是一个国内问题的延伸。如果不解决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假冒伪劣的产品的问题，在美国这边是很难解决。不过刘学鹏认为，美国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是对亚马逊以及是 eBay、阿里巴巴等电子商贸企业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要求这些企业加强管理，这些应该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因为很多知名的电商企业非常在乎自己在平台上的信誉以及客户的反馈。与此同时，来自阿肯色州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在9月17日提出的一项法案，建议美国取消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即是所谓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过去的2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享受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如果科顿的提案得以通过，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将会成为美国国会亦是总统的年度决定。陈朝辉对美国之话，如果该个议案获得通过，这样中国的贸易地位将会恢复到好像2001年以前一样，每年可能会面临着国会的拒绝。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一些事情上面太过分，美国就是有了一个制衡的杠杆。不过陈朝辉补充说，美国的这种杠杆作用是有限，因为目前处于贸易战的中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他是认为该个法案如果通过，将会使到对中国的审查更加制度化，减少对在位的总统的偏好以及睇法的依赖。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教授刘学鹏则是表示，虽然目前没有经过验算，很难得出准确的预测，但是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好处。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10年到目前的时间里面，同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相比增长了10倍。他说，如果这个好处是突然没了，中国的损失当然是很大，但是对于美国来讲，损失也是很大，因为美国目前仍然是很依赖中国的产业链，所以在短期内对美国以及中国都是将会很大的挑战。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只是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理论上讲中国仍然是可用享受其他国家的最惠国待遇，因此如果届时美国不能够享用来自中国的便宜零部件等等，而德国、日本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国家都是可以用，这些国家的企业如果进入美国市场和美国企业竞争，结果将会导致美国的企业竞争不过其他西方的国家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根據促進新聞自由組織的報導說，同其他地區的政府比較，亞洲各國政府更為不遺餘力地騷擾和逮捕報導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新聞記者，並且阻止將準確疫情消息傳播給當地的人物。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彼得斯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報導。
總部位於奧地利的全球媒體組織國際新聞協會的數據統計顯示，在限制新冠病毒流行的新聞報導自由方面，亞洲國家最為突出。該組織調查追蹤項目包括拘捕、司法指控、限制獲取信息、新聞審查、該組織認定的過當的不實新聞，以及口頭或者人身攻擊。迄今為止，國際新聞協會在亞洲已經記錄到102宗逮捕或者指控，比其他所有地區的總數還要多。各項指標當中，亞洲唯一排在歐洲之後的是新聞審查制度，位居第二。國際新聞協會倡導主任拉維普拉薩德上個星期對美國之音說，亞洲和其他地區相比之所以令人不解地與眾不同，理由很簡單，亞洲國家和人口數量其他任何地區都多，發生案件的可能性當然更高。他又補充說，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大多數一直以來對新聞自由的尊重程度很低，或者根本並沒有尊重，尤其是那些民選但是就是民粹主義的政府，或者是完全由獨裁者執政的國家。普拉薩德說，因此領導者是一個共同的原因，他們要就是強人執政，要就是民粹主義當權。跟亞洲一樣，中東北非地區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的一些國家亦都是由民粹主義者和獨裁者統治，它的年度新聞自由排名往往亦都比較低。根據另外一個新聞自由倡導組織無國界記者的調查，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平均分數實際上比亞洲還差，但是國際新聞協會和其他組織只能夠根據他們所能得知的案件進行統計，而且某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加不透明。它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正是處於內戰的狀態，亦或是因為它們更為擅長將國家機器所施行的虐待加以掩蓋。這兩種情況在中東和北非都仍然在發生當中。新聞自由倡議組織還提到另外一個特別難以了解真實情況的國家，就是中國。那些對人民壓迫最深國家幾乎談不上有任何獨立的媒體，所有或者大多數新聞機構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所以不受歡迎的新聞公佈於世的機會就更加少了。即使是這樣，普拉薩德說，國際新聞協會的數據提供了公平的區域性的比較。他說，鑑於在從特定的地區獲取信息方面，他們都會遇到的限制。是的，他認為他們的數據真實地反映了正是發生的事。其他組織透過他們自己的方法來追蹤世界各地和疫情流行報導有關的違反新聞自由的行為，亦都顯示出同樣的廣泛的趨勢。法國的無國界記者組織和總部設在美國的保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亦都認為，與其他國家相比，亞洲國家政府更多地誤導公眾、審查媒體或者騷擾報導疫情的記者。美國之音所設置的追蹤數據亦都顯示了同樣的趨勢。無國界記者組織主編和出版負責人保利娜·亞德斯·梅偉爾表示，如果將鏡頭定格在6月底，那麼亞洲當然將會是受影響最大的大陸，亦都是新聞工作者受影響最大的地區。不過由於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此起彼伏，亞德斯·梅偉爾目前不願意明確指出任何一個地區。他說，隨著在6月後的幾個月裏面，非洲各地每日確診的病例的增加，亦都逐漸有報導揭露地方當局壓制對疫情的報導，但是國際新聞協會和保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仍然認為，亞洲發生的違反與侵犯新聞自由的行為更多，而印度比任何地方都更加嚴重。印度目前單日確診病例的數字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確診病例總數亦都僅係次於美國。雖然正式得到豁免權，而且即使已經出示了採訪證，該國的記者仍因為違反封鎖規定而遭到警察毆打，其他人就因為報導了疫情的爆發和政府混亂的反應，被以報導不實為由遭受到起訴。在6月中旬，印度北方邦北部的警察對新聞網站 Screw That In 的執行編輯斯布利亞夏爾馬 啟動刑事調查，只是因為他報導了莫迪總理稱讚的模範村莊在封村的時候居民處於斷糧的狀態。夏爾馬可能面臨四項指控，其中最嚴重的一項最高可以判處五年的徒刑。起訴書當中指稱他歪曲一位村民的話。 Screwed Up In 在一份聲明之中說，該網站堅持認為報導屬實，並且指稱該調查是企圖恐嚇和鎮壓，因為在新冠疫情封村期間試圖對弱勢群體狀況進行獨立報導。除了逮捕和提起訴訟之外，莫迪政府還試圖說服該國最高法院下達命令，要求媒體在出版之前向政府提交並且獲得批准有關疫情流行的任何的報導。雖然最高法院最終拒絕了該請求，但是夏爾馬說這個嘗試仍然向地區當局傳達了強而有力的而且危險的訊息。他對美國之音說，當最高政府試圖制止獨立報導的時候，地方當局就會肆無忌憚地打壓以對公眾負責為己任的新聞記者。這些可能解釋了為什麼他們看到了系列針對新聞記者的案件，其中很多人是因為他們針對有關疫情爆發和封鎖的報導而遭受到逮捕或者定罪。而中央的政府在被最高法院拒絕之後，亦都沒有停止他們的努力。保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亞洲區的高級研究員阿里亞伊夫提卡表示，政府已經根據現有法律擴大了自身的權力，並且處理這些權力來到對付那些以批評眼光報導政府處理疫情災難的記者。他說近年來新聞自由已經在該國受到威脅，但是政府仍然公然利用新冠疫情打擊那些持批判眼光的報導。伊夫提卡補充說，政府這樣的態度加上印度龐大的領土、人口數量以及新冠病例，出現了很多與報導疫情有關的侵犯新聞自由的案例。人權組織表示，就在各國政府聲稱要制止假新聞，雖然存在假新聞是事實，但是比現實更可怕的是制止新聞的傳播。政府的很多做法和他們所宣稱的完全是背道而馳。國際新聞協會的普拉薩德說，假新聞和不實的訊息之所以不胫而走，是因為缺乏通過大眾傳播媒介提供真實和正確的訊息。政府應該和媒體緊密合作，對這些國家發生的事提供清晰而且真實的描繪，而不是壓制真實消息，最終反而令到假新聞大行其道。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指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又有消息话，几年前向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画像泼墨嘅湖南女子董瑶琼，喺今年第二次被关入精神病院出嚟之后咧，佢目前嘅境况令人感到担忧，并且引发咗外界再次关注佢嘅状况。而多年来，被精神病已经成为中共当局对付很多意见和维权人士以及上访者的打压工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人权网站维权网近日报道，被称为泼墨女孩的董瑶琼今年五月被第二次关进精神病院两个月，出来后她的病情比之前更加严重，呈现反应迟缓情况，有时小便失禁，夜晚有時狂叫，尤其落雨打雷時尖叫，不讓人靠近。報道表示， 董耀琼仲有再被关入精神病院的可能，期望社会关注。人在湖南衡阳打工的董耀琼的父亲董建彪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八月在董耀琼第二次被精神病出来后，他曾到株洲老家探望过与母亲同住的女儿，当时他看到的情况不是很好。
他有时候就是哭嘛，在那里哭嘛，是不是？我前妻他以为他是什么做了邪气嘛，而且呢会那个法师嘞。
董建彪话，他有时候就是喊，在那里喊，他的前妻以为他是中了邪气，仲请了个法师，心理状况就是跟以前不一样。记者问，那身体有什么具体的病状吗？就是我看维权网上讲他小便有时候失禁，是不是呢？有这种状况，讲有时候夜晚会叫。董建彪说是没错，他见到董琼瑶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他去看他政府也都不给他去。第二次从医院出来，董建彪见过他一次，他跟他讲了，他帮他拍张照，是不是用手机？董琼瑶当时很恐惧，不给他拍。他的妈妈说他反映他在家里面胡言乱语，喊喊了又叫，就是这样了。1989年出生的董琼瑶原是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中介职员，2018年7月清晨用推特在上海海航大厦前直播对独裁专制的不满，批评对百姓实施洗脑逼迫，并向习近平头像泼墨，引起热议。董琼瑶当日就被上海警方逐步失联，推特账号被人关闭。7月16号他被送回湖南株洲市游园老家，并以精神病为由被变相关押于株洲市第三医院，直到他的父亲董建彪8月1号在同医院与女儿见面，才知道他的叛逆行为已经被当局定性为攻击国家领导人。董琼瑶2019年11月19号离开株洲市第三医院，回到老家湖南游园桃水镇与母亲同住。董建彪今年1月2号在时隔一年半后再见到董耀琼，但发现他完全判若两人，面部浮肿，身体虚肥，基本不讲说话。问他此前发生的事，他就是一言不发。外界认为他的状况与在被精神病期间遭服用精神病类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吻合。今年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的5月5号左右，董耀琼第二次被政府人员送入之前的精神病院株洲市第三医院，两个多月后才又出来。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他的女儿没有当局所称的精神病，但是现在却担心他在两次被精神病后的状态，希望未来几日能够再去探视女儿，了解一下他目前的最新状况。他说
八月份我到那里去见他，就是我大约是十分钟左右我就出来了，我怕那个派出所的要过来嘛，是不是？肯定不允许我接触的。
董建彪说八月份他去到他的女儿那里见了他一次，大概十分钟左右他就出来了，他怕派出所的就过来，是不是肯定不让他接触董耀琼。董建彪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他是有精神病，就是强迫他吃药，就是这一点董建彪就是不服。据悉董耀琼目前仍处于被当局监控之中，与外界基本上隔绝，因此无法获得有关他的最新第一手情况，有消息称他目前安好。董耀琼叛逆事件引发国际强烈关注，有网友发起叛逆集像行动声援。中国好多的地方当局因担心发生叛逆集像潮，下令撤除一些公共场所带有习近平画像的宣传板。外界称赞董耀琼勇敢，呼吁当局不要伤害他。去年5月美国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在纽约授予董耀琼第二届俞志坚纪念奖，7月4号亦都就是叛逆事件周年日当天， 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等地相继举办第二届七四泼墨节活动，传承董耀庭精神。多年来，中共当局越来越将精神病院当作合法迫害和关押异议和维权人士以及上访者的手段，使他们消声。据人权网站民生观察多年来的统计和采访，该网站自2007年12月起至今就记录了510个全国各地被精神病的个案。该网站表示，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和名誉权，如果不经法定程序就将人送入精神病院治疗，那人人可能被精神病，而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他说他任何话都会被认为是疯话，任何抗争就都是疯闹，强制服药、灌药、捆绑、电击则成为了治疗的措施，而不被看作是迫害，因此被精神病实质上就是另类的酷刑。重庆持不同政见者张吉林2019年1月因发表宪政民主网帖，呼吁罢免部分领导人的言论，并到广场宣讲，而被警方先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在被羁押37日后又直接遭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关押疗养。此前他曾被关入过精神病院一次。张吉林表示，他在被疗养的28日里面被强制服用精神药物控制，每日必须吃下若干不明药片，身心饱受摧残，身心俱疲。他说，
我刚进去的时候被他们捆在那个床上捆了一晚上，在里面呢就是每天吃三次药，是必须要吃，吃了药之后要张开嘴。
张吉林说，他刚刚去的时候被他们绑在那张床上边，绑了一个晚上，在里面就是每日要吃三次药，必须要吃，吃完之后要张开嘴给那里的医生护士检查，确定你吞下去之后才作罢。第二次进去的时候他就讲了上一次的情况，说你们这里要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他拒绝吃药，他们就说给他注射之类的。张吉林表示，他在看守所时曾被带到重庆精神病中心做鉴定，两位医生的结论是他没有精神病，所以他第二次被精神病时使他非常吃惊，几日后几名医生也都承认他确实没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他说在被关押20多日后，他实在受不了折磨，就拼命呼喊要回家。医院向警方反映后，两名警察到医院说，想出院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以后不发反动文字，要听警方的话，他迫不得已写了保证书才被放出来，住院费用则由警方支付。张吉林表示，在精神病院被强制吃的药对他的身体损害很大，出来一个几月以后他的腿还在痛。他说，
他有三种药效，第一种是让我亢奋的，第二种是让我平衡的，第三种是让我讶异的，反正我在里面几十天了都是在这种。
张吉林说，他有三种的药物，第一种是使张吉林亢奋，第二种是使他平衡，第三种是使他压抑，反正他在里面几十日都是在这三种情绪之中过来的，使他压抑的就是好想睡觉，好想睡觉，觉得头非常的沉重，他在里面呕吐过，当时他呕了之后喉咙还要呕的感觉，他去水盆里面吐了一些口水出来，发现口水是淡红色的，发觉差一点要吐血，不给做精神病鉴定。另外，湖北襄阳的维权人士袁玲女士因多次上访，2018年10月被社区维稳人员和医院护工强行送到民政局下属的精神病医院关押了3个月。袁玲表示，医院从未给她做精神病鉴定，一被捉入去就直接给食药，不吃就威胁打针或者是灌药，虽然他一直告诉医生听自己没有精神病，不能够被强行收治，但医生坚持称是社区使他收治的，亦都是社区缴费的，只要听社区安排。他表示，吃了3个多月的药使他的身体至今没有恢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